家复活节平安。
平安。
我们来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是吧？我其实看到我们还有这边有很多空位来的空着，但是我看诗班在台上献诗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觉感触，我觉得好像我们的诗班站在台上今天显得空想的强大。我没太留意，因为平时我在那边坐在第一排，可能看的没看那么清楚。那我觉得今天好像站在台上很有气势。然后可能是我们空间限制了我们诗班的发展啊，我们后续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有音乐方面恩赐的弟兄姐妹，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啊，可以加入诗班的服侍或者其他各方面的服侍啊，特别的感恩。今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复活节是吗？那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复活？
有
啊。那我们说主复活了，主真的复活了。请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预备开始。
主真的复活了，
主真的复活了，主复活了，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转告说主复活了呢？因为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啊！主复活了，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也传给还没有听到福音好消息的人，让他们也知道主真的复活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啊，是基督徒的出死入生。我在下边听杨三弟兄在报告的时候，我很为他捏了把汗，我怕他把这个题目报错了，报基督徒的出生入死。杨弟兄这个很有深度啊，很认真的是出死入生。那么出生入死指的是什么呢？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那出生入死指的是一个人他从出生到老死的这个过程，那后来呢也会比喻说形容说一个人冒着他极大的死亡，随时呢都有死的可能，这叫做出生入死。但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题目不是，我们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出死入生。那指的是我从死亡当中逃脱出来，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是出死入生。感谢主，这是主带给我们复活的信息。每个基督徒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那在我学这个题目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不但为我们受死，主，今天你也为我们复活。主，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盼望，有真的知道主你是一位复活永活全能的神。主，我们愿意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信息也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来到这一个主堂这个大的环境当中，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行走和查看。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你复活的信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候，主，你复活的信息能激励我们，能够感动我们，用你的基督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为你而活。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时间，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基督徒的出死入生。那么今天是复活节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他以大能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来看到说这是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人这一份很好的礼物。那么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然后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盼望。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些刑罚是为我们所受的，他借着自己的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也败坏了那个死亡的权势，然后呢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恩在复活节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有四位慕道友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我等一下陆先生，我们要陆先生要点水礼，然后我们有许医生和月历要有祭水礼。那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到嘉义家里面去给赵先生有点水礼。所以我们也今天特别感恩，我们有四个弟兄四个慕道友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洗礼是紧跟着悔改和信主之后的。 也就是说，洗礼这件事情跟悔改信主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么就是借着这个信呢，让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了。那正如我们在出生我们就与亚当连在一起，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是死的，我们是犯罪堕落在这个死亡之下。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借着信与基督联合在一起，那这就是我们洗礼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有不同仪式的洗礼啊，就两种，一种是点水礼，一种是浸水礼。那么外在的形式一样不一样呢？有些差异，但是内在的本质就是一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我们同复活。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基督徒的出死入生，第一个就是主为我死，主为我死四个字，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主为我死。
在中国西汉的时期呢，有一个人叫做司马迁，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啊，人固有一死，或怎么样，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我每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因为在读书的时候老师要背这句叫名人名言啊，那背的时候呢，我后来接触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比他说的更全面，说的更好。那是怎么说的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5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什么，还有审判。所以司马迁他只是看到了说人都会有一个死，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人不仅有死，人还怎么样，死还有什么，还有审判。那么弟兄姐妹，我要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愿不愿意谈到死？我们哪个人是不是我非常喜欢死这个词呢？我们喜不喜欢？不喜欢，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一个人死了，我们会说这个人安息了，或者说这个人睡了，或者说这个人坐苦了。那古代皇帝的死很避讳，你不能说死，要说什么呢？说驾崩了。他明明死就断气了，是吗？他不用死，他用各样的很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出这个对死的这个表达不一样。但是你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提到死呢？比如说今天啊，我很生气，我怎么样，哇，气死我了，是不是？那我很饿到一个程度怎么样，我都饿死了。说我很累，累死。甚至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让我怎么样，高兴死了，我不愿意敢死。但是生活当中我们时不时的呢，我们啊都会把死挂在嘴边。虽然人都不愿意死，人都怕死，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呢？人又不得不死。所以昨天我跟那些啊慕道友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也分享到，我说人都会有一死，那这个是最公平的。不管你的财富多少，你的颜值高低，你年龄的大小，你职位的高低，你的高矮胖瘦，跟这都没关系。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所以在诗篇第90篇里面，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怕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世界上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亚当。他是不是历史上最长寿的人？还不是。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最长寿的人是谁呢？马杜撒拉，活了969岁。这样长寿的年龄，他还是有一个年，还是有个年限，没有人的年龄活过是超过他的。但是虽然他很长寿，但是他那个还是要面对死亡。所以第一个，死是最公平的。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代替性的死。那既然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那会不会有人替我们死呢？我记得我上辅导班的时候呢，我问过一个这个问题，我说有没有人会替你死？我们有位导导友很好，他说不会有人替我们死。然后我说那父母有没有会替儿女死呢？也不太会。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觉得人的性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很难去为别人去死。我可以为别人做一些服务，我可以去帮助他，但是我爱惜我的性命。 我在以前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古装电视剧的人，那我记得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说当一个人他犯了罪之后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去，然后说第二天他就会要面对死亡，就把他推出午门斩首了。你说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如何才能让这个面对死亡明天就要斩首的这个人让他能够快乐起来呢？我们说给他买一件新的衣服吧，说你穿上这件衣服然后明天就把你头砍下来，你说他会不会高兴？不会啊。那你说明天你要死了，我今天给你做一顿好吃的饭菜，你喜欢吃什么我都给你做，然后你明天就要了你的性命，他会高兴吗？也不会。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这个人啊，你太可怜了啊，你过了这么穷苦的日子，我给你一大笔钱，然后你明天你的性命就没有了，他会不会高兴起来？也不会，你的性命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会想象一下，怎么样才会让这个人高兴呢？啊，忽然就说皇帝来了一个圣旨，对不对？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啊，你的罪皇帝不追究了，把你释放了，你可以回家团去了。他高兴不高兴？高兴。他没有钱，他没有好衣服，他没有吃饱饭，他也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不再被计较了，皇帝不再看他有罪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今天每一个人会面对死亡。那今天有谁会替我们死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基督的死对于那些愿意用信心与他联合的人来说，他的死就是他将罪和自己死他代替了我们的死。所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那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谁会先去传扬耶稣为他死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杀人犯。当耶稣和他一起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官长就问百姓说，我要释放一个人，释放谁呢？要不要释放这个耶稣给你们呢？他们说不要。他们要释放谁呢？巴拉巴。那巴拉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很非常好的人呢？他是一个杀人犯。然后呢，他们说不要，我们要释放巴拉巴，我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当我读到巴拉巴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回去传扬耶稣为他死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死可能不一定是从我们今天经文的角度来看待，但是起码我觉得巴拉巴回去之后他会说，哎，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个人，本来是我该被钉死的，我该死的，但是今天那个人，百姓说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放出来。啊，我凭我们的想象，我可以想象巴拉巴可能会是这样啊，去跟别人去传讲。所以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罪人就是你和我，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看到的他的代死，他为我们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啊，神使呢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啊成为神的义，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会看到一点，今天谁是无罪的？今天有哪个人说我在神面前我是无罪的？没有，是不是？那是唯这世界上唯有一个人他是没有犯过罪的，是谁呢？是耶稣。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怎么样犯过罪，他没有犯过罪。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罪人他替我们死，那叫做罪有应得。我们会说，如果他罪恶更大的时候，我们说那叫罪该万死。但耶稣没有，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他是无罪的，他是无辜的，但他为我们的罪而现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们的死，所以是无罪的， 代替了我们有罪的。那在此呢，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记载的，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圣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了？从上到下怎么样列为两半。然后他给我们看到说，耶稣的死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就是道路，是真理，还是什么？是生命啊！你因为有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他一次永远的献祭，他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那里去。这个是主为我们死。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可以为我们流血牺牲，他可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有肉体的存在。那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血是永远有价值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的无限与我们的有限联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耶稣就为我们的罪啊，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为我们所献上的啊，是一次的献祭，就在神面前要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这是呢，主为我们死。那我们说这个信息可能是周五的晚上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主为我们死。那今天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说是一个复活的主日，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看第二点，主已怎么样复活。而死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许多宗教的教主他们都死了。很多伟人发伟人伟人啊，科学家啊，圣人啊，他们都死了。时代在不同的前进，但是死亡却一直没有改变。那耶稣有没有死呢？有死。那我更深问大家一点，耶稣有没有下到阴间去啊？
没有。
也没有。我们知道耶稣死是死了，是不是？耶稣死了，然后耶稣又怎么样了？复活了。那耶稣有没有下到阴间？
有。
而是有升天了，但有没有下到阴间？
有。
要同意有的，你们举手我看一下。好，请放下。那有没有下到阴间呢？使徒信经里面，我说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对不对？说使徒信经当中我们会有一段话说，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接下来是什么？降在哪里？在哪里啊？阴间，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准则，这是不能改变的啊。所以耶稣为我们受死，降在阴间，然后第三天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了。所以如果说耶稣死的说啊，马上就没有下到阴间，那不是一个完全的死亡。但耶稣的这种死，他下到阴间，他完全战胜了死亡，他说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又复活了。所以在七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们带着香料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去找耶稣，有没有看到耶稣？没有。所以空坟墓，弟兄姐妹一定记得，空坟墓是基督教信仰的另外一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哪？是什么呢？是十字架。那么第二个记号可以说是空坟墓。所以很多伟人的尸骨你能找到，他们的那个尸骸你能看到，但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表明耶稣怎么样？死里面复活了，你找不到耶稣的尸体。所以有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不信耶稣复活，所以呢，他就派十个人到那个犹太地区去看耶稣的坟墓，去考察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那这十个人在那边，我看他们说十个人组成一个考察团，他们去了两年，但是呢，他们一点就是耶稣没有复活这个证据他们都找不到。然后呢，只有两个人回来了，两个人回来说呢，对不起，他说领袖，我们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那这个领袖怎么说呢？领袖说，哎，他说你们去的那是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回来只有两个人呢？那这两个人就说呢，说实在对不起，那八个人在那边因为找不到耶稣复活的证据，他们就信耶稣了，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很多人历史上很多人都找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呢？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呢？当我们再次翻开圣经的时候，有人会说啊，说耶稣当时没有真的死，耶稣只不过是昏了晕厥了，后来又活过来了，然后呢醒过来之后然后逃走了。 弟兄姐妹，当今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个主堂里面有个特别的摆设，有两样东西是一样的。我们看的时候呢，都会对它比较害怕一点，都要躲得远一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冠冕，对不对？哦，这个那边还有一个，是不是？当我从这边上讲台的时候，我有点特别害怕。我知道害怕什么吗？我还要我一不小心把我刺到。我们随手到这边，你是不是都很小心一点？会担心会刺到你。但就姐妹，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当年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去凌辱他，把这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刺，如果必须扎在你的扎在你的头上，扎在你的身上，你都觉得很受不了，对不对？但耶稣为我们所忍受的，就是那种放在上面不会很轻易举的，就挂在上面，往下去压，然后会扎到你的头颅里面，那刺比这个还厉害。而且耶稣所当时所受的那个鞭打，那种鞭子不像我们很普通的那个皮带的鞭子，上面是带有钩子的，带有那个骨头，带有刺的，一打在上面那个肉就怎么样，就要被翻起来，然后就皮开肉绽。你想想，一个人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昏厥了，他醒来之后，他还会推开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吗？他不会。所以一个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真的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了。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的复活也带给门徒有很大的改变。在有一位当代的神学家叫斯托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耶稣门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主复活最大的证据。门徒生命的改变是主复活最大的证据。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有一个人，耶稣的门徒，他不信主复活了，所以当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手探入他的肋旁，我要摸一摸他的钉痕，我才相信。”这个人是谁呀？
多马。
是多马。那多马呢？后来是被砍断了手脚而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砍断了手脚。那么有一个门徒信誓旦旦说，我要认识耶稣，谁跌倒我都不跌倒。到后来三次不认主，我们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叫彼得。但彼得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我 正面 跟主一样钉十字架，我配的，我觉得我倒钉十字架。同样我们看到原来是逼迫主的那个，或逼迫基督徒的那个人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也为福音的缘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主真的是没有复活的话，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看到有个人门徒说披着麻布怎么样逃跑了，为什么？他很害怕，怕人去抓他。但是主复活之后，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跟耶稣受死的时候或者钉死十字架之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彼得一次讲道可以使几千人悔改信主。彼得以前是个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对不对？后来因为主给他的一个改变，复活的主对他的激励，因此他就有改变。所以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战胜了死亡。我们刚刚说，我们说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但是呢，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当我们在死当中，我们都不敢去面对的时候，主耶稣他代替了我们的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5节到57节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复活的主，他胜过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所以死不再做我们的主了。那今天我们每个人就不再惧怕死亡了，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罪的代价。所以以前我在国内里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讨论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人会说，他说我晚上走路的时候呢，我特别怕黑，啊，那个漆黑的一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但是呢，我说怎么克服这种害怕黑暗的这种恐惧心理呢？ 我记得我当时有位姐妹有一同工作，她说你们不要害怕，她说你就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觉得说大不了一死啊，我就走进黑暗当中，我大不了一死，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我连死都不怕，你觉得这个人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没有什么可怕的啊。所以姐妹说不要害怕，你就觉得说我大不了一死嘛，我在黑暗里面我就死了算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死他都不惧怕死亡了，在世上他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感谢主，他为我们死，让我们今天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我们有神国的凭据，所以我们要盼望我们将来的归宿到哪里去？到天上。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成语叫做视死如归，很多时候这个词用在别人身上，但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就是这个词就是为基督徒而创造的。什么叫视死如归呢？就是把死亡，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说就是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灵魂最终的归宿，我们最终的归宿到哪里去？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更永美的家乡，在哪里？乃是在天上啊，乃是在天上。所以主他的复活，第一个战胜了死亡，第二他也得胜了罪恶。所以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信的就是枉然的，我们今天会都在最终，但不是主让我们从死他胜过了罪恶，他胜过了罪的这个权势。所以他复活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这是他复活的大能。那么第三呢，是他得胜撒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特别感恩是主耶稣基督，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不单胜过死亡，他胜过罪恶，他也胜过撒旦，以此来证明他是一位永活全能的神。很多伟人、宗教家、君王，他们死后都留在坟墓里面，但是主耶稣就不一样。主耶稣以大能从死里面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胜过死亡，还胜过什么？胜过罪恶，还胜过什么？撒旦。那这以此来证明说他是一位永活全能的神。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我很多人都听过他，对吧？马丁路德呢是个很伟大的改教家，有一次呢他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和打击，所以呢他心里面有很大压力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忧伤，吃不下饭，他睡不着觉，他每一天呢就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唉声叹气。然后有一天呢，当他从书房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妻子在穿着那个校服，什么校服？就是为死人穿的那种衣服啊，就是那种校服。然后他说：“哎呀，他很奇怪，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穿校服？难道是谁死了吗？”结果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上帝死了，所以我穿校服。”那么瓦良路德听到这句话之后，勃然大怒。他说：“上帝怎么死了呢？那上帝是永活全能的神，你怎么可以穿校服？上帝没有死，他是活着的上帝。”那他的妻子就跟他说：“他说你既然知道神是永活全能的神，他说那你还怕什么呢？那你既然知道他是永活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去信靠他呢？你为什么不坚定的去仰望他呢？”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他的妻子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帮助。他就知道了我们所信的神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是从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从死里面复活的神。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成为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者，很重要的改教者。那我来看第五，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复活，那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传的也是枉然。但没有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怎么样复活。这就是 主耶稣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拉撒路啊，他不仅是肉身复活了，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面复活，因为耶稣是那殉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怎么复活我们也要怎么复活。那么最后一点，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还带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带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华里克牧师曾经说过，他说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发生在这三天里面，所以他说呢，礼拜五的礼拜五啊，是一个充满苦难和痛苦的一天，对不对？当我们啊，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周五我们可以看耶稣受难记，我们一起思想耶稣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场景、那个片段。那周五的晚上，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很伤心，我们会有痛苦。那星期六呢？啊，华里克牧师说，他说是一个充满疑惑、困惑和悲惨的一天。啊，我们就觉得礼拜六耶稣在坟墓里面，很多人说耶稣有没有复活啊？有疑惑，有恐惧，啊，这很悲惨的。但是礼拜天复活节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得胜的一天。因为主不单礼拜五晚上我们死了，礼拜六在坟墓里面复活的主从坟墓里面出来，带给我们的是喜乐、平安、希望与得胜。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那些人看到耶稣他的夫子被钉死了，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躲在房间里面，他们不敢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主向他们显现，哦，上次我们一起学习到，我说主显现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愿你们平安。而且圣经说的很好，说他们听了主讲的这句话，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就喜乐了，他们心里面就喜乐了。所以今天哦，我们看到说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带给我们喜乐的满足，带我们满足的喜乐，给我们盼望啊，让我们看到他胜过死亡、黑暗、撒旦啊，胜过罪恶。那主为我们死了，主也为我们复活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注视什么呢？我们看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为主活。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我为主活。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当我们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一个人当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为这个世界活，为自己而活，但是当他真正的认识主之后，他的生命会有一种转变，他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而是为谁活？为主活。所以这是一个新生命的表现，这是一个活出基督复活生命的一种特征。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我们是为自己活，是为这个世界活，还是我们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啊，在她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她就并没有完全的认识基督，所以她的信仰根基也不是很牢固。当她信了耶稣之后，她以前是一个非常愿意赌博的一个人。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呢，然后她也听了主的话，说啊，不要去赌，人赌博是真的是真刀真枪的，是那种要，真的是有输赢的，还不是那种娱乐性的，啊，所以他就说那我就不去参与赌博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呢，我看见别人赌博的时候，他说我不参与，但是我怎么样？我站在边上我就观看，我看他们赌，但我不赌。结果呢，一来二去的，有的时候呢遇到三缺一的时候怎么样？就把它凑上去了，凑上去之后呢，慢慢，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人都是这样，对不对？一开始他不会一下子就参与，而是一点一点， 就像那个罗德当年那个面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挪到那边去，对不对？他就甚至说就渐渐的怎么样，挪移帐篷啊，就渐渐一点点去。后来就这个姐妹，因为一开始她没有真正的来认识，她就去参与赌博，又软弱又回到这个世界上去。所以当后来她家里经过一个变故之后，那她就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她的救主。所以后来我又跟这个姐妹见面，我去跟她交流一件事情的时候，她说，因为她是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跟她分享的时候，她又提到，她说我第一次我进教会，我只是知道有主，我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我在教会里面敬拜主，我回去之后，我马上变得没有基督徒的样式，我还是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是做一样的事情。他们赌博，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赌博。他说那个时候我很享受赌博的这种喜乐。他说但是，他说当我第二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认识他为主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在克制我自己不去参与赌博，乃是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不喜欢赌博，我连看都不想看。弟兄姐妹，原来的那一种是你靠着自己的那种，我克制不去啊，我就看一看，然后我不参与，就我慢慢被拉进去不参与了。但是另外一种是不一样的，他真的认识救恩之后，他就不喜欢那个，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有特别的感恩，今天我们有四位慕道友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经过洗礼之后，我们都盼望着我们的慕道友成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在主里面，原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旧人，但经过这个水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人，新造的人。所以以前我们在国内受洗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的是有大概两三排啊，都是坐的坐的慕道友，然后他们生前会有一个，就像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新娘和新郎的标记啊，那个红色的纸条上面写他的名字。因为像我们四位慕道友还好，因为那个有四十位的时候我们就记不住谁是谁了。然后他在这边，他跪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要看他的牌子，那名字是谁，然后为他施洗。所以洗礼完之后，我就或者在洗礼前的信息当中我会提到，我说每次我参加洗礼，我都感觉是我们在参加一个婚宴。那坐在前边那些慕道友，他们带那个牌子，不就像新娘跟新郎一样那个牌子吗？而那些每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看到他们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就像仿佛参加一个婚礼一样。所以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今天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来受洗，我们也盼望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被主所改变。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个人叫做奥古斯丁，在他三十一岁之前，他是一个很放荡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被自己的情欲所掌控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母亲多次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上帝。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在那些年当中，他过的是一个被罪所束缚、被情欲所束缚的这样一个生活。直到有一天呢，他走在花园里面，他就泪如雨下，他问神，他说：“这种空虚的生活，这种罪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然后有一个小孩子就唱了一个歌谣，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就是神在跟他讲话，所以他就正好去边上有一本圣经，他就拿起这本圣经来，他一翻开就看到了保罗书信，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提到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那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也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向神认罪悔改，他觉得这话就是写给他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成为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基督徒，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这是后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思想家，叫奥古斯丁。弟兄姐妹，我们还留意到奥古斯丁，我说他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之前， 他被什么所束缚啊？被情欲。所以当他真正认识上帝之后，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那么有一个妓女还像以前那样要拉着他，要跟奥古斯丁做不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是以前的那个奥古斯丁，他为自己活，他为自己的享受而活，他就可以跟这个妓女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奥古斯丁这个时候对妓女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他说，我今天不能跟你做以前做的事情。他说，因为以前的那个奥古斯丁已经死了，你今天所拉着这个奥古斯丁是一个新的奥古斯丁，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奥古斯丁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现在你不了解这个新的奥古斯丁是谁。这个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有一个复活，复活的生命，他活出来的就是复活的生命。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我相信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不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为神而活。那个活不是靠着我自己很用力很苦力压制自己，不是。我盼望的我们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流露出来的生命，而不是靠自己的苦行来苦待自己。所以在最后呢，当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结语的时候，结语红在没有？
有。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在一起。
你就死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就是效法基督的生命。基督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作为基督徒，就让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
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这些本该死亡的人，本该灭亡的人，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盼望，就是主你为我们付上的罪的代价和死的代价。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有机会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看到了主你复活的大能，你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黑暗的权势，胜过了罪的权势，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让我们也知道主你是一位永活全能的神，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愿你的爱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为自己做的，乃是为神而做的。让我们今天所摆上的，乃是为主你而摆上的，使我们活着不是我们靠自己去活，乃是真的是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流露出主你的生命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主你的馨香之气。主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接下来要受洗的程序礼拜也交托给你，愿主你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四位慕道友受洗的归入你的名下，使他们记在这个心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他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为我们死而死，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求你带领主保守我们，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